各位弟兄姐妹早安，新年恭喜，很高兴我们开拓系列已经进到第六讲，而其实我们的开拓事工也已经进到实际执行的阶段了。从去年开始，我们的教会就一直在思考，到底我们的建堂完成之后，我们的目标是在哪里，上帝要把我们带到哪个地方去。因为教会建堂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可是教会建堂不应该是我们教会的目标的终点，而是应该是我们教会目标的起点。我们有了这个新的礼拜堂，我们可以开始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的财团小组很认真的就开始研究说，到底我们接下来可以到哪个地方去传福音。后来我们在整个讨论，包括跟北市区教会跟七星中会的讨论之后，我们决定在南港科技园区这个地方来进行教会的开拓。这是上帝一步一步来带领开拓的事工。我们现在呢有一个很短的影片，来简单的来跟大家分享去年这个年度我们所做的事情。
放下世界的观念，单单为主发光，举起的胜利旌旗，这时代要为主兴起，转化我心，转化我生命，照亮黑暗的地方。我的生命要满有理想，分别为圣，活出大使命。
这是我们去年度的事工这个影片是非常的短，但是这个事工当中就包含我们在南港科技园区有禁食祷告，行走有这个行走祷告，然后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有为着开拓教会的祷告会以及我们现在开始已经有园丁小组，所以现在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都有开拓的祷告会，礼拜五晚上在南港有园丁小组。从今年的二月开始，我们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六早上会有行走祷告，每个月的第三个礼拜四中午会有禁食祷告，然后我们也预备在今年的三月开始希望可以找到福音的据点，因为在那个地方我们盼望有一个清楚的地点，以至于我们可以邀请人来到那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可以作为小组的聚会，或是邀请人来一同来参与在当中来认识上帝。当我在这样的一步一步的开拓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已经讲了好几次我们要开拓教会，在这个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一直发现说深深的感觉整个开拓的过程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信心的操练，这是一个信心的操练，好像希伯来书上面写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因为开拓既然被称为开拓，其实就是到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地方去服侍别人，而且也会是到一个不知道的结局来前进。对我们来讲，这是非常不符合人性啊，因为大部分人都盼望可以走在可预测的未来、可掌控的未来。可是开拓教会常常是没有可以预期的结果啊，有时候会面对失败，有时候会面对困难或挫折，你不晓得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大多的时候我们只能够单单仰望神，虽然不能够预期，或者虽然说不能预测，但是单单仰望上帝上帝常常以超乎想象、超乎预期的方式带领我们走进丰富的应许之地。大卫在诗篇就写说，少壮的狮子还缺食忍饿，但是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真的是这样子吗？ 上帝会赐福给单单仰望他的人吗？我们今天在圣经里头看到有一位国王叫做约沙法，他是大卫王国里头的第五代子孙哦，第五代子孙。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他早年的时候得到从上帝那里来的智慧，我们知道他非常的聪明，他有智慧可以管理整个国家，而且因为这个智慧世界其他的国家也来朝贡。他有这个智慧，然后也为耶和华上帝建造圣殿，但是他年老的时候开始离开神追寻这些外邦的神明，离弃了耶和华上帝。他不像他的父亲大卫一样很诚实的来寻求神。所罗门王的儿子罗伯安还有他的孙子亚比央都是拜偶像的国王，这个整个世代好像一直渐渐走向沉沦的情况。本来大卫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可是他的儿子他的孙子他的子孙有一段时间几乎都已经离开神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个国王叫做亚萨王开始做一个不一样的事情，就是在这一些拜偶像的过去的文化跟传统里头，他开始来敬拜上帝。约沙法王呢，就是亚萨的小孩，他也是一位敬拜上帝的人。好，圣经评论约沙法效法他父亚萨所行的，不偏左右，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讲到亚萨王我们蔡牧师在过去旧约的祷告系列当中有特别提到，如果我们有兴趣可以在网络上来看这个相关的文章。约沙法王他登基的时候是35岁，差不多我这个年纪。他做王的时间总共有25年，约沙法王他在位的时间就奋发图强，所以他就开始新建这个坚固的营垒，然后他在军事上也整顿军兵还有驻军。那在圣经里面的记载，如果我们看历代志，你会发现几乎有100万的这个军兵战士专门就是服侍这个国王的。这个是耶和华上帝在当中所做的事情，耶和华上帝使犹大的四围还有列国都很恐惧，不敢跟约沙法王来征战。然后约沙法王因为敬畏神，那是其他国家又献贡物给他，所以他大有财富跟尊荣。我们看见约沙法王他敬畏上帝带来的这些事情，他在哪些地方来敬畏神呢？第一个，他是看重上帝的人。约沙法王看重上帝的诫命还有尊重先知的预言。他在犹大的境内，因为过去犹大境内还有这拜偶像的事情，还有拜偶像的祭坛，他把这些祭坛通通都除去，然后遵行上帝的诫命。有一次当他到撒玛利亚去拜访以色列国王亚哈的时候，亚哈王就邀请他一起攻打激烈的拉莫，约沙法王就答应了，说好，我们就去打，因为我的兵就是你的兵。但是他对亚哈王就说，请你先求问耶和华的话。所以这个亚哈王他就召集了400人400个先知来求问是不是适合去攻打拉莫。我猜想亚哈王他召集的这400个人可能都不是真正上帝的先知，因为亚哈王并不是敬畏上帝的人。我们在其他地方看见亚哈王那个时代非常多其他这个神明的先知在那里头。结果这四百个先知在那里异口同声就说，可以，你们可以上去打。那约沙法王他不死心，他就说还有没有其他耶和华的先知啊？所以这亚哈王很心不甘情不愿，就说还有一个啦，这个人是米该亚，我们可以托他问耶和华上帝，但是我恨他，因为他都说坏话，都不说好话。那约沙法王说，请国王不用这样说，我们还是听听他，我们还是听听他所讲的。当然这个先知，这个米该亚先知就很清楚的指说，你们上去是不会成功的，不会成功的。在这个整个事件当中，我们在圣经里面脉络里面看到，这个国王这个约沙法王他敬重先知的话语，虽然在这整件事情上他有不对的地方，可是他其实是一个敬重上帝话语的人。 我们对于上帝的心意到底有没有这种追根究底的心态哦？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对上帝的话，某些时候只停留在有就好的这种学习的这个阶段哦，并不能够期待到底我们可不可以真正的很深入的清楚了解上帝的心意是什么。这是很可惜的事。如果我们只停留在一个表面的情况，那像约沙法王，他如果只停留在听见400个先知讲完了，那也许他就不晓得到底真正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想我们可以来学习约沙法王，他听过这400个先知所讲，他仍然继续的寻求，继续的想要了解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另外一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国王他非常看重上帝的话，当他登基第三年的时候，他就差遣5个行政官员、9个立位人还有2个祭司到犹大的各城市去教导百姓，要百姓学习律法书上所说的各样的诫命。因为约沙法王知道信仰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信仰教育很重要，他自己的家庭的信仰教育虽然不太成功，可是我们看见他愿意把这信仰的话、上帝的话教导犹大的百姓。然后在教导之后，他开始做治理国家的事情，也是按照上帝的公义标准来治理国家。所以他在各城里头就设立了审判官，告诉他们说，你们办事要谨慎，因为你们判断不是为人，是为了上帝，耶和华上帝。教导律法的目的不是为了知道律法而已，而是为了活出来。所以我们在信仰教育里面很重要的不是知道这些信仰的知识，而是能够在这个知识当中可以活出来。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谴责法利赛人说，你们法利赛人是有祸了，你们将薄荷、芸香各样的菜蔬献上十分之一，但是那公义和爱上帝的事情反倒不行。这原本是你们要做的，而且也是不能不做的事情。耶稣在这边讲到说，你们对于这个薄荷、芸香这样小小的东西，你们都要抽十分之一，你们非常遵守整个在圣殿里面的规矩，你们非常的遵守，但是真正要行出来律法该做的事情，你们没有去做。他们非常懂得怎么样在礼拜的时候敬拜上帝，大声献诗，大笔的奉献，可是要他们去爱上帝，要去爱人，却做不出来。我们台语常常用一句话来讲这样的人，叫做道理家，道理精，就是对道理非常非常熟悉的人，对圣经非常非常熟悉的人。这样的人很熟悉圣经，非常好，但是服侍神爱人做不出来，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我真的是盼望我们不是这样的人，我们不是这样的人，我们听见上帝的话就要按照上帝的心意去行。今年度我们的教会目标是陪伴关怀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希望我们教会是一个陪伴的教会。所以当我们听到陪伴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的想法是什么，你会不会很开心说，哇，太好了，今年的目标是要陪伴，所以很多人要来陪伴我，还是说你是可以成为那个真正去陪伴别人的人呢？圣经教导我们要成为万民的祝福，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从我们这个舒适的学习圈当中走出来，然后去实践上帝喜悦的事情？约沙法王他是一个谦卑寻求的人，当亚摩人跟亚门人还有米乌尼人一同来攻击约沙法的时候，约沙法王他就心里就惧怕，而且定义寻求耶和华，然后在犹大全地宣告要禁食。我们在刚刚已经知道说，约沙法王是领受上帝恩典的人，他祝福约沙法王，而且坚定犹大国，他的国力富强，有100万的战士在他的国家当中。可是当这些联军来到的时候，他心里头不是依赖他的军队，或是他依赖他的能力，他也不是寻找其他国家的援军，不是，他不是做这些事情。他已经跟以色列国已经结盟了，他也没有去找以色列国家。面对这些军队，面这么大军来到这个他的国家这边要攻打他，他最先选择的事情就是要寻求耶和华上帝的帮助。不晓得我们弟兄姐妹遇见急难的时候，如果你遇见急难的时候，你会最先想到的是什么？是立刻想说我要做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吗？还是说你开始去找一些有能力的人来帮助你解决的你的问题？ 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一个经验，是一个极难的经验。那个时候是学校已经放假了，放寒假，也是像我们现在这个时间。我们所住的宿舍寒假的时候会清空的，所以就我就只好出来。但是因为在台北，在台北这个地方还有一些事情，所以我就暂时住在那时候我们在这个学校团契里头有一间房子，好，就暂时住在那个地方。因为那个房子不是专门给人住的，我就简单的打了地铺在那里面住了一晚。就没想到那一天晚上我住在这个房间里面，在房子里头，这个团契的房子里头的时候，突然肚子非常非常的痛啊。我在想就大概是拉肚子，所以肚子痛，所以我就跑去厕所在那边蹲，蹲了很长的时间，不管怎么等，然后怎么用力，就是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出来，后来痛到一个程度，就是眼前已经发白，我觉得我快晕倒了。在这已经觉得不行的情况下，我就说啊，不能够死在这个地方，我一定要找出一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时候我大学的时候手机还不流行啊，那时候手机都很大只啊，不是很流行，所以也这个地方也没有电话，所以我就走出门，跑去找计程车，拦一台计程车，那计程车就把我载到台大医院的急诊。我在台大医院急诊跟医生说明我肚子很痛这个情况，他就帮我照了 X 光，医生就告诉我你是肠阻塞，肠阻塞比较白话一点就是你满腹大便，就是我的肚子都是大便。他说我肠阻塞，然后他就讲了一句话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可能要进手术房。我就心里非常的紧张啊，白天都好好的没事，突然晚上一个痛，然后来到医院竟然告诉我要进手术房。他还告诉我说你可能要签手术同意书，然后你还要叫你的家人来。哇，我的家人通通在花莲，那时候我还没结婚。我想说怎么会这件事怎么会发生呢？怎么会这样呢？当下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只好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半夜三更半夜三四点没有其他的人，我只能够跟上帝恳切的祷告。我就切切跟上帝祷告，上帝啊，求你帮助我，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只好向上帝祈求啊，主啊，求你帮助我，主啊，求你帮助我。依旧在祷告的时候，就突然放了一个屁一样。放完屁之后，我就肚子好像没有那么痛了。那医生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刚刚有放了一个屁，然后好像没那么痛了，看看可不可以考虑慢一点，再决定要不要动手术。没想到医生听我讲完之后，他好像也松了一口气，说你好像有排气如果有排气就应该不是个大问题，你开个药就可以回去休息。哇，我想说怎么差那么多原本是可能要动手术的，结果呢现在不需要，我只要回去休息就可以了。说不定我如果当时先祷告，好好认真祷告，可能就不用跑这么一趟了，也不用被那个医生吓一跳。那到现在我才知道说肠阻塞的问题是对肠没有蠕动如果有排气就会很顺利。我当时是完全不知道，我只知道稍微好一点点。那医生告诉我说你可以回去休息了。约沙法王很有智慧他就决定要先向上帝寻求，而且是切切的寻求。他宣告要禁食，全国要禁食，而且又在耶和华上帝殿的面前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这大军来袭，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只能够单单仰望你。上帝对约沙法王还有犹大百姓这个全国回应非常的有力，他就借着这个先知所讲的，他说不要因为这大军而恐惧战惊，因为胜败不是在乎你们，而是在乎上帝。上帝要约沙法王不要征战，只要站在那边就好，而且要应许，上帝应许说要与他们同在。接下来约沙法王还有犹大众人就屈身敬拜上帝，而且用极大的声音敬拜上帝，这是我们今天经文所看到的。我们如果继续看下去会发现更惊讶的事情，因为第二天约沙法王就设立唱歌的人，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然后走在军队的前面赞美神。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画面，我不知道你想象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这很奇特。我觉得很奇特，因为走在军队的前面不是先锋，不是那些情报的兵，也不是拿旗的人，是赞美神的队伍。这个场景如果放在我们教会里头，你可以想象，就是 我们的诗班站在军队的前面，我们的敬拜团站在军队的前面。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愿意参加这个诗班或敬拜团吗？站在军队的前面。让我感觉更特别的一件事情是，约沙法王和犹大全部的人全心信靠上帝，而且这是真实的信靠。他们不是把恳求放在嘴边，当上帝真的应允他们的时候，所有人就相信上帝的话，他们就站着唱歌赞美上帝。所以当他们唱歌赞美神的时候，上帝就派伏兵到这一群联军当中，使他们兵败如山倒，甚至一个也没有逃脱。这是约沙法王带百姓一同切切寻求上帝，一同进食祷告，然后聆听顺服所带来的结果，大大的得胜了。圣经后来就提到说，这些人他们留下来的这些东西搬了三天还搬不完。此后所有其他的国家都惧怕上帝，约沙法国的这个国家就四境平安。我们看见这整个约沙法他的一生的事迹，好像就是一心寻求耶和华上帝。他不是只是嘴巴说我们要仰望上帝，我们要看重上帝的话，要教导上帝的律法，他不是只有这样，他是真实的在危难当中全心的信靠神。我们说你的信仰什么时候可以让人家看出来这个是真实的信仰，就是在危难的时候，当你遇见困难，当你遇见难处的时候，什么东西第一个浮现在你的生命当中，那个就是你的心中最大的依靠。约沙法王他心中最大的依靠就是上帝，他专心的寻求上帝，他因为这样子蒙上帝的赐福。当然约沙法王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还是有一些缺点，他受到先知的责备，因为约沙法王跟以色列国王和平相处。所以先知耶户在当约沙法王跟以色列这个国王亚哈出去打仗回来的时候，先知耶户就对他说，你怎么去帮助坏人呢？你爱那些恨恶上帝的人，你怎么去跟他们在一起呢？这是上帝不喜欢的事情。虽然有一些这些约沙法王他的缺点，他有做错的地方，可是上帝仍然祝福他，带领他，因为他一生寻求耶和华上帝。我在预备这边讲到的时候，发现约沙法王跟他的父亲亚萨王结局不太一样。他们这两个国王在以色列在犹大国的历史当中是两位好王，但是他们结局不太一样的。两位国王都是治理国家，而且在战争的时候都寻求上帝。可是呢，亚萨王到他年老的时候，他看见以色列国王以色列国来攻打他们，其实不是攻打，以色列国来到这个他们国家的境内，他就把圣殿内的金子送给亚兰王，要亚兰王把这个他们原来亚兰王跟以色列本来有一个和平的条约，把这个条约废掉，然后去攻打以色列。果然亚兰王就照样做了，因为这件事情就得罪了上帝。那亚兰王这个哈拿尼先知就对亚萨王说，你依赖亚兰王，没有依赖耶和华上帝你的神。亚萨王为此就是羞耻而且生气，就把这先知关在牢里。等到他活着最后的两年，他的脚生病了，是严重的病，他也只有看医生，不求问上帝。这种不依靠上帝的情况在一直到他离开世上，我们说亚萨好像是一个晚节不保的人。虽然他过去曾经有依靠上帝的生命，但是到了后面跟约沙法王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约沙法王到了他离开世上的时候依然单单仰望神。约沙法王是一个专心寻求上帝的人，他不是依靠自己，他带领他的百姓一起学习律法，寻求上帝，而且一起祷告。今天整段我们所看的经文当中，我最深刻，对我来讲最深刻的就是约沙法王的祷告说，我们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只能够单单仰望你。因为在我们现在的南港科技园区的开拓事工里面，我其实常常也是这样子向上帝祷告。当过去我离开在神学院当中离开神学院要往开拓教会的方向的时候，有许多人劝我说，你不要走开拓教会的方向。大多数的理由就是你去开拓教会很辛苦，或者是你会遇见失败很艰苦，顺利 成功的很少，艰苦的很多。有人告诉我，你太年轻，你没有经验。的确真的是这样，有许多事情是我不知道，我没有过去没有参与任何一个开拓的事工，我也不知道实际上开拓要预备哪些事情。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只能够像约沙法王一样，眼目单单仰望神。我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带领我们，我只能够仰望你。当我来到和平教会的时候，拆传小组的同工就问我说，君荣传道，你将来要去哪里开拓？你想要服侍什么样的人？我跟他们说，我不知道，上帝只让我知道我要去开拓教会，没有告诉我说要去哪个地方，要服侍哪些人。后来上帝把整个开拓的目标放在南港科技园区。我为什么知道这是上帝的带领呢？因为一开始我们在研究的时候，我们有研究到南港这个地方，我就跟我们拆传小组的同工说，这个地方我不去，如果要在这个地方开设新的教会，应该要有比我更优秀的人。可是在整个研究的过程当中，峰回路转，我们找了许多的地方，要不是不合适，要不是就是困难重重。就在那样的情况下，北市区的区长就打电话来跟我们商量，我们一起是不是可以共同来开拓教会。所以到了后来，所有的讯息都指向我们应该要去南港科技园区开拓。这就是上帝的带领。我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上帝就把我们带到一个很清楚的地方。我只能够单单仰望神，但是上帝就把我们带到那个地方去。我们现在园丁小组每个礼拜五晚上在南港教会有聚会。一开始的时候，我只知道说可能有一群人会和我们一起去，他们可能看我们很孤单，如果不去的话我们可能很可怜，所以跟我们一起去。我知道我们会有一个小组在那个地方，对，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小组运作才好，怎么样运作这个小组，小组才会凝聚，怎么样帮助大家可以一起来学习开拓。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非常的紧张，非常紧张。因为园丁小组，你可以想一个画面，好像一群人很开心，他们就坐上了一辆巴士，一辆公车，他们知道他们要去某个地方，可是他们不知道这个公车司机其实是个路痴，不知道怎么样才知道才可以开到目的地。我好像那个公车司机啊，我不知道，我其实是不知道怎么样带领一个开拓教会的小组，我只能够单单的仰望神，我只能够单单仰望神。感谢神，他是信实的。我现在可以很勇敢的跟大家说，我们的园丁小组现在是非常的棒，非常棒的一个小组。每个礼拜我们的聚会笑声不断，而且我们对传福音的期待真是大有盼望。我相信这是上帝自己预备的机会，上帝自己预备训练的课程，上帝预备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凝聚起来。这不是我特别有智慧，然后我就规划好，然后我很有经验，我把它安排妥当了。不是，在那个当中，我像约沙法王所讲的一样，说上帝啊，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能够单单仰望你。当我在这个过程里头一步一步的顺服上帝的带领，我知道上帝的原则就是像箴言所说的，你要专心依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不晓得我们当中弟兄姐妹当中有没有人也正经历这样的情况，也许你正是面对你人生当中的困难点，也许你正在面对一个难以处理的事件，已经用尽一切方法了，然后找各样的方法来处理这件事情，但是怎么样你就是没有办法处理。也许我们可以学习像约沙法一样来单单仰望神，单单仰望神。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是垂听祷告的神。所以邀请我们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用切切寻祷告的心来仰望我们的上帝，单单仰望他。我们开拓的事工也面对一个困难，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在三月份要找好房子，就是福音的据点，福音的场地。原本我们一开始只是希望找一个小组聚会的地方，也许就是借一个餐厅，或是借当初在想的就是星巴克里面可以使用。 但是后来整个过程我们发现，如果我们没有福音的据点，许多事工没有办法进行下去。我们需要一个福音据点，如果这个福音据点不早点成立，早点找到的话，几乎接下来我们要走的路都不太容易。所以委员会在开会之后就告诉我说，好，君佑传道，请你在三月底之前找到房子，然后我们要开始我们要进行的这个开拓施工。这是我们现在的困难。我也想邀请我们的弟兄姐妹一同参与在这个祷告里头，因为这个祷告不是我一个人的祷告可以成就。你看约沙法王他的祷告，你看见他的祷告在当中，他不是自己祷告而已，他还邀请全国的百姓，犹大的百姓一同在上帝面前进食祷告寻求神。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一同来经历神的机会。当我们面对实际上，特别现在是教会的事工在这个当中前进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一同在当中恳切的祷告，在这个过程当中专心的仰赖上帝，神要带领我们走出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呢？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看见的就是约沙法王，他是一个单单仰望主的人。当他面对极大的困难的时候，无论他个人身上所面对极大困难，或是他国家当中所面对极大的困难，他都单单仰望上帝。是不是我们自己也可以成为一位单单仰望神的人？愿上帝赐福给我们，让我们在祷告当中真实的经历神，而且也在这样单单仰望神当中发现他是信实可靠的神。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我首先邀请弟兄姐妹，好，先来为自己祷告。特别这个时间，假设这个时间点你有面对一些难以担当的事情，或是你正在处理一些困难的问题，我邀请你像约沙法王一样来到上帝的面前。你跟上帝说，上帝啊，我只能够单单仰望你，求你来帮助我，求你指示我当行的路。第二个，我也邀请弟兄姐妹一起为我们开拓教会现在需要寻找场地的这件事情祷告。这个场地是福音的据点，这个场地是将来我们在那里设立当地的科技人、职场的人有机会可以走到这个地方来。我们需要这个据点，让人家明确而且知道这个地方是上帝的地方，是可以领受恩典的地方。求神来预备这个场地，让这个场地能够很快的出现，以至于我们可以开始继续进行传福音的工作。我们也为这件事情来祷告。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你是慈爱、是怜悯的神。所以当我们愿意单单仰望你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寻求你、依靠你的时候，主，你就要施下你的恩典。不论我们自己个人、我们所面对的环境、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在困难当中，当我们单单仰望你，主，你就要听我们的祷告。当我们的教会要开始走陪伴的路程，有许多艰难的地方我们不知道怎么做，主，但我们相信主你必带领我们往前走。我们为开拓教会现在的需要祷告，你知道前面的道路是什么。虽然我们的教会在过去30年当中，我们几乎不知道怎么样我们因为没有经验，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开拓一间新的教会，但我们深信主，当我们单单仰望你、向你寻求的时候，主，你必要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可以走到你要我们去的地方。主，谢谢你今天让我们一同领受从你来的话，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心里定义寻求耶和华。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感谢祷告，奉靠耶稣的圣名，阿门。